大家早上好，弟兄姐妹早安。感谢主今天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能够奉他的名在这里聚集。而今天也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刻。而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福音乃是出自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然后是25节到26节。让我们一起打开圣经，到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从25节，我们一起来读到26节。我们开始。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让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耶稣，我们又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因为是你降世为人，把永生的希望带到了这个世界，叫我们这些落在死亡权下的人，因为你我们能有复活的盼望。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当我们每一次每一个主日在这里一同纪念你的时候，我们都在这里向这个世界宣告说：主活，主活，主永远活着，这活到永永远远。你也活在我们的心中，天天与我们同行。哦，主啊，因为你活着，我们有勇气，有盼望来面对明天。哦，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你死了被埋，第三日从死里复活，用得胜吞吃了死亡，升上高天，被高举到父神的右边，得着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哦，我们要俯伏敬拜你，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主啊，你不止在天上，在神的右边，你也差遣圣灵来到世上，将这复活的盼望带给世上的人。哦，愿救恩临到世上的每一个人，愿君早治理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着你的救恩。哦，主啊，愿你所说的话他们能够信。主啊，我们的信心软弱，求你赐给我们信心来相信接受你。我们感谢赞美你，恭敬地将我们这里每个人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对我们说话，求主你祝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我们刚才一起读这两节圣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这两节圣经里面的内容有多少是你能够明白能够理解的，有多少是你不明白而不能理解的。耶稣这里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我们一看这个神的圣经的话，我们说这里面死我们好像明白理解，因为我们知道人人都有一死，而且在我们周围我们也可能亲身的经历了，或者是亲人，或者是朋友，或者是邻居，我们所认识的人去世了，或者因此年纪老了，或者是生病，或者是事故，各种各样不同的事情的发生，把人的生命夺走了。那你说复活，我们就不明白了，因为复活这件事情你们有经历过吗？
有没有？
这里有没有人经历过复活？有的时候你可以举手，我请你上来这里跟我们讲一下。
没有，
复活这些事情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复活到底是怎么样呢？有复活必须是什么？先有死。那我们就知道有一件事情是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没有把握的，就是死的事情。这里有没有人有把握说我死了之后肯定会活过来？没有。但是耶稣这里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耶稣不是说信他的人不会死，但是又说呢，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说前面的那个死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后面这个死就难理解了。前面讲到人会死，那我们知道今天这种死是指身体的死亡，但是后面讲到永远不死是什么意思呢？盼望借着今天的这个信息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这两个死有什么不同，而且让我们也认识到复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当我们知道有复活，我们也能够知道复活可以去那里找，到谁那里能够找到复活，找到生命，永远的生命。若是你曾经读过这一章圣经的话，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这章圣经，你就会知道这章圣经里面讲了一件非常非常特别的事情，不是我们每天生活中都会遇见到的事情。因为这里跟我们讲到有一个人他死了，圣经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叫拉撒路，而且他死了不是死了几分钟，不是死了几个小时，乃是死了四天。那我们说死了四天应该是死透了，因为在圣经里面连他自己的姐姐都说他应该已经臭了，身体已经发臭了。但是在这里却告诉我们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读到说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他姐姐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就因着拉撒路患病了，他的两个姐姐就打发人去见耶稣，之后就告诉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他们知道耶稣很爱他们，我们读圣经也知道耶稣常常去住在他们的家里，所以他们跟耶稣之间有很亲密的友谊。那这个两个姐姐打发人去告诉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他们盼望的是什么？他们盼望的是耶稣就快快的来，因为他们知道耶稣有治病的能力，耶稣若能快快的来就能够治好他的病。当耶稣有没有快快的来呢？当耶稣听见这段话，他也说了很多他门徒不明白的话，而我们今天许多人也不明白的话。因为耶稣听了这样的话，他就说，治病不治一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我想问你，你有没有想过生病既然可以有荣耀神的？每次你生病，每次你感冒，你会想到你的病是可以荣耀神的吗？当耶稣这里却说 治病不治医时，那我们看下去的时候，治病到底有没有治医时？我们读下去就说是什么呢？说耶稣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人住了两天。耶稣并没有快快的去，他先住了两天，然后才跟门徒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等一等，耶稣是说什么？他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那门徒就不懂了，他说，主啊，他若死了就必好了。但是说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照常睡了。那这里有一件事情我们又弄明白，耶稣所说的死跟耶稣所说的睡，好像跟我们日常所理解的不一样。当拉撒路死的时候，耶稣说他睡了，但当我们认为他是睡了的时候，其实他是已经死了。你能明白吗？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多马又称为迪图马，就对那同坐门徒的叔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那他讲的这句话，其他的门徒也不明白。多马到底明不明白耶稣说的话？他肯定是不明白的。但这里只有耶稣明白他所说的是什么。我们在人眼中所看照常的死了，这个人停止了呼吸，心脏停止了跳动，思想停止了思想，那这种是我们知道说照常的死了，也是现在医学上说照着医学的定义，这个人已经死了。好像英文讲说他 medically declared death， 就说他在医学上说证明这个人是死的，再也不可能活过来了。但是人眼中所看日常照常的死了，在耶稣眼中只是睡了。耶稣说的睡了，跟我们照常的睡了是不一样的。我们每天都会睡，晚上的时候我们就会睡觉，疲劳我们就去睡觉，有些人还要睡午觉。但每一次我们去睡觉，我们都不会很战战兢兢的到床上去，因为很怕自己一睡了就醒不过来。那这样的话，你能睡得好吗？可能是睡不好。但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到晚上的时候，我们都很平静的就到床上去倒下去睡了，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想到明天会不会醒过来，我们好像就知道一定会醒过来的，这是照常的睡了。但是我们却知道拉撒路身上发生的事情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在他身上这个人真的死了，因为他告诉我们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里已经四天了。那在这里我们不清楚从人打发 去见耶稣的时候，照着我们的看法，那么耶稣从他所在的地方来到伯大尼应该是有2天的路程。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在他所在的地方留了2天的时间之后才启程，而当他来到这伯大尼的时候，他说这个人已经在坟里已经侍寝了。但是有可能当那个姐姐打发人去见应耶稣的时候，已经在路上就有2天的时间，等到那些仆人遇见耶稣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拉撒路就已经死了。所以等到耶稣来到伯大尼，他才会在坟墓里已经4天了。那么后来当耶稣去到那个坟地的时候，告诉他的时候，他的姐姐是怎么讲呢？那是说他的姐姐跟他讲说他已经在那里，姐姐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4天了。那我们知道拉撒路的死不是假死，不是有些人以为完全昏迷然后呢过了一段时候之后重新的醒悟过来。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马大跟玛利亚是拉撒路的亲姐姐，是他自己的弟弟，他们不会说没有弄清楚弟弟到底是不是真死了就把他放到坟墓里面去，是不是？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拉拉苏鲁是真死了，而且是死透了，已经臭了，他自己的亲姐姐是我们的见证。当耶稣来的时候，曾经对他两个姐姐说了这样的话，他对这个马大说，你若信你就必见神的荣耀。说明耶稣之前已经跟他们说过同样的话，是在哪里说过的呢？在约翰福音5章的时候，耶稣曾经说了这样的话，在约翰福音5章24节的时候，耶稣曾对人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子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使人又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又活了。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又到，凡在坟墓里的都又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耶稣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时候又到了，凡在坟墓里的都又听见他的声音，听见就又出来，就又复活。所以我们看见在约翰福音11章这里的时候，耶稣是将他所曾经说过的话证明出来，耶稣行了一个神迹来告诉人，他所说的话是可靠的，是可信的。所以他说了这样的话，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他也问拉撒路两个姐姐，你们相信我说的话吗？今天这里有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耶稣，他来告诉全世界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英文乃是说 I'm resurrection and life， 那更准确的重义化，耶稣乃是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今天你信这话吗？耶稣说只要我在那里，那里就有复活，只要我在这里，这里就有生命。我们刚才看见说，当耶稣听见拉撒路病的时候，他的两个姐姐打发人去叫他，主叫他快来，耶稣却没有快来。你问自己一下，当你发大病的时候，病到一个情况，你躺在那里，你已经没有其他方法，你知道你应该快快的打电话，打000找急救。你说不行了，这里又死人了，快来快来救他。你想一想，如果那些急救的人也等两天了之后才来，你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每一次你打000的时候，那个电话一定通，你打其他人的电话可能会不通，他们因为忙可以不接你的电话，但是当你打000的时候，无论他们多忙，他们都一定接你的电话。因为我所工作的公司，他们就是负责这个 New South World 这个000的整个系统的运行，所以他们知道我在我们这些打电话的人，我们以为打了000好了，救护车就来，但其实背后很多事情发生了。你知道吗？你知道这个病人对你来讲很重要，但是对整个救护的系统来讲也很重要。从你打电话的那一刻起，他们立刻就想定位你在哪里。所以最好打电话的时候呢，用家里电话打，不要用手机打。因为你一打家里电话，他们立刻就知道你地址在哪里，他们的电脑里面就立刻整个方案就出来了，最近的救护车在哪里，从那个地方到你家里最近的路程在哪里，其中可以避免多少的红绿灯，哪一条街最不堵塞，可以让他们最快到那里去，他整个计划就出来，就送到这个救护车的人身上，他们立刻就冲出去了。因为他们讲，这些救护的人员怎么讲呢？他们常说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每天都在跟死亡斗争，每一次接到电话，我们都在跟死亡赛跑。为什么？他们又尽他们最快的能力跑到那个病人那里去，在死亡临到之前，他们必须先到，而且一到了之后，他们怎么样？他们就尽他们的所能把生命留住。他们可能不能够医好那个人，但他们又尽他们一切的方法，一切的仪器，用他们的精力知识把生命留在这个人的身上。因为有什么才能够拦阻死亡的脚步呢？只有生命，生命才能够拦阻死亡。一个人如果有生命，那么死亡就不会临到。但什么时候生命漏掉了，死亡就到了。所以对他们来讲，整个系统是很难经营的。从他们到的那一刻，而且接送这个人怎样到最近的医院，这整个方案他们很精密的计算，之后过发生了之后，他们还要重新的去研究，下一次去同样的一个地方还可以能不能进度的快一点，更有效的祭奠。所以实在很感谢神，在澳洲的这个地方， 你知道，当一个人需要急救的时候，不只是你身边的人这么的紧急，还有许多的这些人员，他们都很紧急的拼命的就赶到你那里去。我自己亲身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刚好是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发生在我自己家中的，时间是差不多晚上凌晨左右，夜深人静，孩子已经睡了，我是因为还有其他的事情还没有睡，还在搞一些的工作，结果我的太太刚好起来，因为她在那段时候一直身体很不好，她就去了用了一个洗手间，结果我在我房间突然间就听见砰一下，好像有重物倒地的声音，我就快点跑进去看，看见我太整个人就倒在地下了。那个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我只能快快的把他整个人的抱起来放到床上去，立刻就打电话打000，我的心多么的着急，我说怎么样，快点接电话，但真的少过3秒钟的时间电话就通了，而从那一刻起，那个接线的人就一直跟我说话，而其中一点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说一定要对这个病人说话，一直的你一定要用你的行动去抚摸他，或者去在那里的墙帮助他苏醒过来，一直的在他耳中说话，叫他的名字，叫他的名字，尽量的这样的时候，为什么？因为这样做的时候，他会把这个昏迷的人唤醒过来。结果救护车很快就到了，因为离我们家很近，然后他们把我妻子送到医院去了，看见妻子躺在那里上了气室，我又不能够跟着去，因为有孩子在家里已经睡觉了，我又留下来。你知道在那里，在那个等待的时候，那一段时候，主的话就临到我的心中，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忽然主的话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而突然间那个非常紧张着急不知道怎么办的很慌张的这个心就安静了下来，好像风平浪静，那个时候连我说话都可以淡定下来了，而也能够怀着平静的心情看着妻子送到车上走了，因为主的话，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那一刻我就把妻子交托给主了，我说主他是属你的，你与他同在，我不能够跟他一起去，但主你陪着他去。所以我亲身的经历，我知道真的主是活的，当我们最需要他的时候，主就对你说话，说别慌张，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是你的主，就算死亡这件事情我都与你一起面对。所以感谢主，我们知道一切都在主的手中，今天我们生大病，在我们人我们只能拼命的赶去，但是在主的手中，主说什么？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无论我是立刻到你那里去，还是等4天之后到你那里去，结果是一样的，在人结果是不一样，我们持续一刻，那个人可能就死了，但是债主 结果是一样的。主等了四天之后来到这里，拉撒路已经死了，在坟墓里四天了，但因为耶稣到了，因为耶稣说话了，说拉撒路出来，他就乖乖的出来。这是我们主耶稣的能力，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你信这话吗？亲爱的朋友，我们要告诉你，今天在今天的这个时代，死亡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法临到一个人的身上。才最近不久的一段时间，曾经有一个学校的老师，他因为朋友从昆士兰来探访他，结果就网上请他的朋友出去吃饭，但是在吃完饭之后又送朋友回去的路上，他们自己没有喝酒，他们很清醒，他们已经开始很多年的老驾驶员，他们都没有超速，他们都是正正规规的安全驾驶，但是却迎面冲了一两次，疯狂的这么快超速的疯狂的吃，迎面越过了这个中间线，迎面撞死他们。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19岁的青年，没有驾子，没有驾驶执照，还喝酒醉酒的年轻人，因为他的疯狂，结果两个人就死了。亲爱的朋友，今天这个世界非常的疯狂，不是说你自己循规蹈矩就不会出事故，今天许许多多的事故都不是因为你出错而发生的，许多的事故都是因别人造起的、引起的、造成的。当死亡临到的时候，你有盼望吗？你看见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人所知道的死也会临到基督徒的身上。一个人的生命的这个心跳停止而去世了，同样会临到一个基督徒的身上。但是对一个没有主耶稣来的人来讲，他的死就是真的死了，因为他再也没有盼望，因为他没有耶稣，所以在世人来看他是死了，在耶稣眼中看他也是死了，而且是永远的死了。但是一个信耶稣的人，他或许也会跟人一样的，因着疾病，或者因着事故，或者因着年龄去世了，但是他那一个死不是真死，那一个死是耶稣这里所说的睡了，因为他有耶稣，他有耶稣。你虽然睡了，每天晚上你是睡在床上，但当你真的呼吸停止，你只不是睡在地里而已，睡的地方不一样，睡的时间也不一样，晚上睡觉的时间比较短，睡在地里的时间可能比较长，但是结果是一样。耶稣回来，你在坟墓里的，凡听见他的声音的，都要出来，都必复活。这是耶稣给你的应许，因为你有耶稣。亲爱的朋友，巴不得你能够相信接受耶稣，因为今天所有的医学 所有的医疗医学，所有的人怎能够帮助你拦阻死亡的领导？他们没有方法。最有名、最出名的医生，最有经验的医生，世界上最好的医生，他都不能够阻止死亡的脚步。但是今天这里有一个活泼的盼望，就像耶稣对这里的马大、玛利亚他们讲，他们都已经完全失望了。他说：“主啊，你若早来的时候，我们的弟弟就不会死。主啊，你迟到了，其他的事情你可以迟到，怎么在人死关天这件事情你可以迟到呢？”但耶稣就迟到了。他们有听过主耶稣的话吗？有。所以当耶稣跟他讲的时候，说：“你信这话吗？”马大怎么说？他说：“主，是的，我信，我当然信了。你来我家里这么多次，你所讲的道理我都信，我都接受。”他真的信吗？他信的是什么呢？他说：“主，我信你是基督。”那这个已经非常好了，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相信耶稣是基督的。但是许许多的人都不愿意相信耶稣是基督，但马大却承认你是基督，还说你是神的儿子，那这个不得了了。因为在那个时候，许多的人都不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他承认，他相信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就是那有临到世界的。他相信，他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也相信耶稣一定会回来。他还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当耶稣对马大说：“你的兄弟必然复活。”他说：“主，你讲的复活我相信。”但那个复活是什么呢？那个复活是要等的，要等好久好长的时间才会发生的。所以他告诉主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对耶稣的复活是不是跟马大一样的复活的认识呢？你是不是也觉得复活也是要等到世界的末日呢？要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你才有那个复活呢，必然复活呢？耶稣告诉他们，复活是我，生命是我，耶稣才是复活，耶稣才是生命。你今天有耶稣，你就已经有复活。今天你有耶稣，你就已经有生命，你根本不用等。所以刚才我们的诗歌怎么讲的呢？主活，主活，他活在我的心中，天天与我交谈，天天与我同走窄路。哦，亲爱的朋友，您若有耶稣，今天你就有复活，今天你就有生命。你不需要等到末日的时候，今天你就能够有复活，有生命。那什么时候才在末后的复活呢？圣经也有告诉我们，在启示录二十章的时候，跟我们讲了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岂有审判。 那我们知道神所说的话没有一句会落空的。既然神说有死，就必定有死。神说时候有审判，那这个审判肯定是逃不掉的。所以在启示录20章11节那里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已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列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也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所以你看见这个末日的审判，没有人能够逃得了，没有人能够逃避。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却有一些人可以免去审判。这些人是谁呢？我们不知道他是谁，但我们知道的是什么？他们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名字是怎么记在生命册上的呢？刚才我们听耶稣说，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或者说耶稣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如果你有耶稣，你就有生命，你有耶稣，你的名字就已经在生命册上了。这个生命册不是别的，这个生命册就是耶稣的生命。你有耶稣的生命，你就在基督里，你在基督里，你这名字就在生命册里。但是你若没有耶稣，那就太可怕了。因为无论你死在哪里，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些人是死在海里，有些人是已经死在阴间里，但无论你死在哪里，一个个都出来，而且又到神的白色大宝座面前，照着什么？照着你生前所行的受审判。就像耶稣在约翰福音5章那里的时候也说过同样的话，他说那时候房在坟墓里的都有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好人坏人都有复活，但是呢，上行善的是复活得生命，但是行恶的却是什么呢？复活定罪。就是耶稣所讲的，也是这里讲的是什么呢？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也是耶稣在约翰福音11章那里讲的永远死亡，永远的死亡，再也没有生命。您有耶稣吗？你信耶稣吗？您若信耶稣，你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你就有复活，你就有生命。当你面对死亡的时候，你可以很平安的离开，因为你知道你有耶稣，你有复活。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你就睡醒活过来，而且你又永远的与耶稣在一起。耶稣说，我是生命， 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你相信他吗？耶稣在这里呼召着每一个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每一个人，世上的每一个人，无论你是好人，无论你是坏人，无论你是东方人，无论你是西方人，或者澳洲人，无论你是从哪里来的人，无论你是男你是女，无论你是老你是少，只有你是生到世上的人，神就把他的儿子给你。神把他的儿子给你是有一个目的的。为什么？他说就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因为神知道每一个生到世上来的人都有意思，死后且有审判，而若是落在神的审判之下，那就永远的灭亡。但神何等的痛心呢？他所造的人，所造的人本是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神不愿意人落到灭亡里面去，所以他，我把儿子给你，就防信他的无至灭亡，方得永生。耶稣是复活，耶稣是生命，而且神已经愿意白白的送给你。耶稣问你，你信这话吗？今天不是靠你自己的行为，今天我们不是说叫你说你要去捐款，你不需要去行善事积德。耶稣也没有说哦，你要证明你真的相信神，那你去爬高山入深海。神从来没有叫人去做一件什么事情来证明他们信耶稣。神说什么？你就防信他的，从心里就可以相信。你今天早上坐在这里，你不需要去做什么，你只要愿意，你的心就可以相信，你就可以接受。因为耶稣在这里，耶稣就是复活，耶稣就是生命。他神已经把他儿子白白的送给每一个人，就凡愿意的都可以相信接受他。在你前面没有任何的拦阻，你最大的敌人是谁？是你自己，是你的犹豫，是你的不愿，是你的退后。今天早上你本来就可以相信，你不需要做什么，你只是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你的复活，成为你的生命，你就必得救。耶稣说凡活着信他的人就永远不死。你的责任是信，神的保证是你的得救，是你的永生。你一信，神就要负你的责任，保证你得救，保证你得永生，保证你将来不落在永远的审判里面去。这是神对你的保证。你只有相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该为你做的一切他都做了。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四节到五十七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四节到五十七节，自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自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是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在这里告诉我们，人为什么会死？死亡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个权柄呢？就世上的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他的权柄呢？他这里告诉我们，死的毒钩就是罪，死的毒钩就是罪。他告诉我们，罪就像一个毒钩一样，他可以用各样的方法把你勾上来。无论是从你的思想，从你的情欲，从你的感情，从你的爱好，从你的追求，从你人的各个方面，就像圣经里面讲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一切你人想要的、想有的，他都能够借那个变成钩把你给勾住。但是人一犯罪，就落在死的权下。因为神说过这样的话，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这里讲到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因为神定了这样一个律法，定规了这样一个律法，说死的工价就是死，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凡犯罪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死亡，所有犯罪的人都落在死的权下。但是感谢神，感谢神，就像这里讲的，感谢神，他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死被得胜吞灭。是谁吞灭了死亡呢？是主耶稣。主耶稣怎么吞灭死亡？圣经的希伯来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耶稣是这样来吞灭死亡的。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跟十五节，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十五节，这里告诉我们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就是耶稣也同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又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又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耶稣是怎么样胜过死亡呢？他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每一个罪人的罪都背负了。所以神的审判，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神的审判死就临到耶稣的身上。但是耶稣说，我不只是因为你们的罪而死，同时我也在跟死亡打仗，我在跟死亡打仗，他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 是什么呢？他借着死又把罪的权柄给夺过来，抢过来。没有人能，只有耶稣能。耶稣借着死来败坏了掌事权。这又告诉我们是什么呢？第三日从死里复活，死亡没有权了，死亡留不住耶稣。耶稣第三日从死里复活，死留不住他。这是福音啊，这是我们的需要啊。今天我们怎么能够胜过死亡？我们怎么知道死亡在我们身上没有权柄？因为耶稣，耶稣在你心里，死就没有权柄。因为耶稣是你的主，耶稣是你的权柄。您若有耶稣，你就有生命，有永远的生命，死亡就碰不得你。哦，感谢神，今天我们所有的盼望都在乎耶稣。耶稣是复活，耶稣是生命。你有耶稣，你就不用害怕死亡。所以在希伯来书这里讲，耶稣借着是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且又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今天世上怕死的人是多得不得了，多得的不得了。但是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你有耶稣，你就不用怕死。死亡人眼中常看的死，只是我们一个过渡。人眼中看见的死，我们却知道我们是睡了，只是这一次的睡觉可能会长一点而已。有一天我们又醒过来，为什么？因为死亡留不住你。你的身体可能是借给他一段时间而已，但是时间一到，耶稣一叫我们的名字，我们就出来。死亡留不住你，因为为什么？在启示录告诉我们，耶稣有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今天你若没有耶稣，那你死了，死亡的门你打不开。为什么？今天把门一关起来，为什么打不开？因为门锁上了，没有钥匙就打不开。但是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那扇门是打开的。就像耶稣对拉撒路说，把那个坟墓的石头移开。我们今天信耶稣而死的人，我的门是打开的。为什么？钥匙在耶稣的手中，耶稣有这把的钥匙，他把门打开了。所以耶稣一叫我们就出来，我们就复活，我们就出来。这是耶稣赐给每一个信他的人的应许。亲爱的朋友，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还活着信我的人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你相信耶稣吗？相信耶稣是复活是生命吗？你若相信，你就可以接受他，接受他来住在你的心中，你天天可以经历这位复活的主，他会与你同行。人生一切的痛苦，一切的苦难，一切的难处，
耶稣都与你同行，与你同在。当你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当你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当你在孤单的时候，当死亡是这么的近的时候，耶稣在那里，耶稣与你同在，他在那里告诉你，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不用怕，死亡来的时候不用怕，因为他留不住你，你的坟墓是打开的，当我一叫你就出来，你只是暂时的等候而已，等候我的回来。在罗马书第十章给了我们这样的话，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跟第十节，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跟第十节，这里告诉我们，你说我想相信耶稣，但我该怎么做呢？这里给你答案，神的圣经告诉你，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他告诉我们，你相信吗？耶稣告诉你说，耶稣告诉你，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你相信吗？你如果心里真的相信说，耶稣，我相信你是复活，你是生命，我愿意接受你，那么你只有口里承认，口里承认，把你心里所想的讲出来，告诉你旁边的人，告诉你周围的人，因为这是一个大好的信息，这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这是一件蒙福的事情。如果你心里已经相信耶稣是复活，是生命，那么你就开口承认，告诉你旁边的人，耶稣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你相信耶稣的话吗？你若心里相信，那么你就可以开口承认。让我们低头祷告。当我们眼睛闭上低头的时候，我们是在耶稣的面前，耶稣在我们当中，他今天又告诉你的话是，他是复活，他是生命，他在问你，你信他的话吗？你相信耶稣是复活，是生命吗？你就心里相信，你就可以开口的承认，你可以开口跟我一起的祷告，说，主耶稣，我相信你，谢谢你告诉我你是复活，你是生命，谢谢你告诉我你又把生命赐给我，你又赦免我一切的罪，叫我不再因死亡而害怕。哦，主耶稣，我感谢你，感谢你为我死，感谢你为我复活，我相信你是复活，你是生命，我要将自己交给你，求你来住在我的心中，活在我的心中，天天的与我同行，天天的与我在一起。哦，主耶稣，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您若是刚才有这样的祷告，因为你相信，你心里相信耶稣是复活，耶稣是生命，所以你刚才祷告开口承认，你说承认了，请你把手举起来，让我们知道 你已经相信了，有没有？有没有因为心里相信耶稣是复活，耶稣是生命，所以你刚才已经开口的祷告，承认耶稣是复活，是生命，是你的主。感谢主。在我们结束的时候，让我们再把开始唱的诗歌再唱一遍。